神，让我们再一次来，在一起来分享神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来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为了要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主，真的孩子们愿意，真的是有一个受教的心，求主你自己话语来扎我们的心，也求主自己用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带领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在路上光。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念一下神的话。神的话记得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20节，让我们一起来。
那日
就是
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在所在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于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摆手和拿膀子跟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耶稣对他说：“
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了我们，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就像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洗，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地主马的罗马。
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在。这些门徒对于他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可以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看下那钉痕，又用手按了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相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已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是心里有福了。”
是的，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那多马也很倒霉，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把它定义为多疑的多马，对不对？道听多 Thomas。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回想多马，他是第一个说要跟主去同死，彼得是第二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记载，他记不记得当拉撒路刚刚去世的时候，耶稣单言一些，然后说：“主啊，我们去吧。”然后门徒不是说，犹太人要把拿石头打死你，你还去？那耶稣说：“我们就是要去。”那多马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说：“他说，我们也和他同去死吧，死就死吧。”所以多马事实上是第一个说要跟耶稣同死。那根据我们教会传统的历史记载里面，多马后来到了印度。所以印度人里面很多信主的，他的姓是叫 Thomas， 叫多马。所以我们看一下多马，他在这里面是他说他不信，他非要摸到，他非要碰到。那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那其他的门徒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好不好？大家一起来，马可福音16章9到15节。
在七日的第二日晚上，耶稣复活了，就现象多大，
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
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
这
是以后，门徒中间有
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的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向他们的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们的人，他又对他们
们知道其实门徒们都一样，刚刚我们看到耶稣对着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个疑惑的英文或者是原文来讲就是不要不相信，你总要相信。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年大家认识他吗？今年我老大就是我老大，我老大今年他来过教会几次，我老大今年上大学，他去美国海军官校，那他去美国海军官校之前，他去年曾经去过他们海军官校办的一个夏令营，一个礼拜夏令营。那这一张照片我觉得神保守，就是我们他是到军官校六月的时候，军官校第一天进去以后，那我们就离开，但是因为下午我们要7点还有一次可以再跟孩子们碰面，然后我们就拜拜。那这是我们中午经过的时候，很奇怪的是他刚好就在上面被人家骂，可以看到这个头整个喷到他脸上。那这个时候这一次他去的时候，他跟他弟弟讲，我们全家送他去，他说去年我来三个片的时候我是很兴奋害怕，这一次我要进学校我是很害怕的害怕。因为大家知道他们都听说很多嘛，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很害怕。那第一天完了以后，我们要走之前还有最后的40分钟可以见面，他说他很累，因为经过了一天他很累，那我们就走。那我在 Facebook 上面跟很多家长有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家长有一个 group， 你知道大家一个反应就是刚刚的前三天所有的孩子都说 I make a mistake， 我不应该来到这里。所以我们之前都听说海军官校是一个 one of the top school， 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认为说我宁愿去 ROTC 去美国预备军官团到一般的大学。所以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 confused， 开始疑惑了。他们觉得我不应该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我被人家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在家里，我说在家里面你骂他就骂回来，在那里不行，在那里不行。所以你看他这个脸就是又害怕又不能还手。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开始怀疑，他开始害怕。在一个事情的发生之后，他好像了解了一些事情，但是又不了解一些事情。那门徒的光景事实就是这样子。在那个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害怕，因为怕犹太人。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很 confused， 他们很疑惑，他们很害怕，很不知道怎么办，怎么一回事，他们的主居然死了，居然他们跟随的那一个耶稣居然就死了。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光景？就像我儿子在海军官校，他为什么会有那个每一个学生到了那个地方，为什么突然他会觉得害怕的害怕，为什么他会觉得很疑惑？去之前他觉得信心满满，说这个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但这个时候门徒们大家关在一个屋子里，门窗户都不敢开，他们害怕，他们疑惑。所以我们来思想门徒们他们怎么一回事。当我们回想到当耶稣在3年半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尤其是要进耶稣三人之前，他们都在争谁为大，对不对？他们都说我要坐在耶稣你的旁边，那个位置是给我的。他们都在争谁为大。所以在那还有一个是什么，他除了争谁为大以外，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约翰跟耶稣说，哎，我看到有一个人他奉着你的名赶鬼，但是他却我们就要阻止他，因为他不来跟从我。 耶稣说你不要去阻止他，没有人因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只有我们才是，其他的人都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国度观，他们认为只有你耶稣而来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这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看到这一节，他说主你来的，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一直有一个地上的国度观，今天耶稣就是这个要来的君王。所以我们跟对人，所以我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也在旁边好像很威武的样子。可是当他们认为这个王居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四处跑散，他们害怕，他们的怎么样梦想破灭。所以他们这个第一个他们的观念不对。那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们在风浪的时候，在主耶稣分了五饼二鱼之后，主耶稣说过一句什么？因为他们还是不懂那个道理，那个分饼的道理，那个要在十字架上破裂一个种子死了以后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的那个道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主耶稣也再三的告诉他们，人子要被交到人的手中，要被凌辱，然后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听不懂，但是他们又不敢问。所以他们在那个光景里面，他们不明白十字架道理。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给他们看了钉痕的时候，给他们看了勒旁，他们就改变了。他们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我刚刚讲过，我儿子到那边，他是非常的困惑，这是现在的他，会笑了，不一样了，他有一个改变。他怎么改变？当然在那环境里面，就我们来讲他习惯，但是从这里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做家长带领孩子，神保守我们带领孩子，也是门徒神，我们就看到神怎么带领门徒们，让他有个改变。当他在这里困惑的时候，我们家我跟我妻子写信给他，我那时候基本上每天一封信，我说你要记得神的重，我第一次给他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凡属神的孩子必被管教。你现在要从一个平民变成一个军人，你要成为神的精兵，神要来炼造你，你要记得这一句话。所以你现在，然后第二句，凡神所教管教的都是他能够受的，哥林多后书，对不对？都是他能够受的，所以让他建立在这一个方面，回到神的话里面。再来我带领他，再来回想他当初在申请学校的过程里面，神来怎么一步一步印证这一些事情，神怎么带领他在申请学校进阶顺利，让他回到当初神的带领。所以慢慢的再加上他自己，他也告诉我，那时候我很高兴的这件事情，我们的神现在是他的神，不再是我的神，不再是我们家的神，而是他自己的神。所以他那时候花更多的时间在祷告，在每一次被人家五雷轰顶的时候，他就在祷告，他快要撑不下去了，他就来祷告，他就祷告神给他力量。你就看到他就改变了，门徒就喜乐了，这是他的脸，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门徒就喜乐了。那我们记得在经文里面，当主耶稣第一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愿你们平安。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时候，在最后交代他们一些事情的时候，主说过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这个平安跟世上的平安不一样，是世人不能夺去的。说了以后他们就唱着诗歌往山上去，然后看他们就看到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那样子 汗流如雪滴下来，独自的面对着恐惧跟畏惧，但是他今天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门徒心里面最需要的就是那一份平安。可是今天当主耶稣再一次显现在他们中间，向他们讲我愿的平安的时候，这句话对他们来讲是那么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主又站在他们的面前，然后说了这句话以后，主就让他们看你我的手，让他们看我的肋旁，让他们知道今天在他们说不要怕的这一位就是当年他们跟随的那一位，让他们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位神，以及在他向我们显现的那些肋旁的钉痕、伤痕、手上的钉痕，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他已经复活。所以这个时候门徒看见主，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喜乐了，他们就改变了，他们就喜乐了。而且我们要注意到这边他们看见的这个看见，跟使徒约翰当他跑到那个坟墓里面进去看见的看见是一样的，那个是一个仔细的观察，观察他就明白了一件事情的那个看见。所以当他们看见主耶稣的手钉痕、肋旁枪伤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他们就看见了，他们就喜乐了。所以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当他们看见主钉痕的手的时候，环境没有改变，可他们的心改变，他们心现在变成一个喜乐的心。为什么？他们害怕是因为只看见死的十字架，但今天他们喜乐了，他们的心改变了，因为看到复活的十字架，他们的眼光从死到了复活。所以这个是门徒第一个改变，他们的心就改变，他们眼光改变。再来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是什么？我们知道多马当时第一个晚上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说我不信。可是在这个第二个晚上，主耶稣似乎特别为了多马来显现，再给他看，说你来看我的手，你来看我的肋旁。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当多马喊出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他把他的信心坚定在这个神上面。所以门徒的第二个改变是，我们的信心确立起来，不仅仅我们明白主是死里复活的主，我们的信心更是坚定在这个死里复活的主上面。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单单是要被建立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像我们教会这一次的主题信息是信靠顺服，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我们信服的是什么？所以在这边为什么主耶稣说你看见才相信，那没有看见相信的就有？因为我们通常是说，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是承认了一件事实，我们仅仅是承认了一件事实。但是在这里主要更要让我们看见的是，你要看到那个信心，我们的信心要建立起来，建立在那死里复活的能力，死里复活的神上面。所以我们能够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国度观怎么改变。这一次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来思想我们自己的国度观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在往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圣灵交换下来五旬节以后，他们整个国度观改变，他们可以开始为了国度来牺牲，来牺牲生命，不再跑开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国度观从属地的国度观成为一个属灵的国度观，我们的教会从死的教会变成一个复活有见证的教会，而钉痕的手让我们看到整个教会是在主里面，在主他的水与血里面得到了平安，而且是吹了一口气，有圣灵在里面，被圣灵来掌握，而有我的主、我的神建立的信心。所以我们的教会怎么是在信心的根基下面，最重要是门徒们在一起被主的圣灵环绕在一起，成为一个家，不再是个人。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知道主耶稣在下面接着讲的说，你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要被赦免，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这句话是对所有的门徒说，也被当然也是对着受差遣的门徒说。那今天这句话仍然是对着教会说，所以我们整个教会观就可以来改变。我们今天是属灵的教会，我们今天是有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保守的教会，我们不再是个别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教会，一个属神的教会。那我们就会看到，今天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属灵观的一个教会观的时候，神的大使命才会落实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说，我来本不是招罪人，乃是招罪人，我们才会把这个教会的使命才会连上来，才会把大使命连上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来学习一件事情。门徒改变重要是在他们的信念改变，因着神向他们显现，他们的看见神手的钉痕手勒旁枪上，他们明白了，他们改变他们的教会观，他们改变他们认识了十字架死里复活的大能的时候，还有那个能力可以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钉痕手，我就是让他看他的手，有三重的意义：第一个确据，第二个承认一件事情，第三个它又是一个记号。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我儿子他以后改变过来，因为他回到过去神如何带领他的每一个脚步，他回到神的话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向他们伸出手来的时候，这个钉痕手三个确据，有三个意义。主说不要疑惑，总要信。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你当年跟随的，你看到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今天在你面前站着的就是我。那为什么大家没思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死里复活的主仍然留着手上的钉痕？这是要让我们看清楚，除了让我们认出他来，主让我们看到不管多大的苦难、死亡跟荣耀复活，整个是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谓的死里复活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主耶稣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他只有一个苦难，他却没有这个荣耀，那主耶稣他这一生就是一个悲剧。我们就说他死得好惨，他死得很可怜。可是今天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钉痕手，好像只有看到主的荣耀，却看不到他曾经走过的那个苦难的话，那么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是一个幻影在那里，不真实。但是今天主却让我们看到他钉痕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仍然在做一个我们该做的东西的事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可能为了工作而被刺痛，我们的手可能为了开疆辟地而流血，但是我们都知道，就像主耶稣的钉痕可以留存到永远，因为神会纪念。所以这个主耶稣在钉痕上面，他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苦难与荣耀的结合，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有那荣耀的盼望。所以当主耶稣再一次把钉痕手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觉得很喜乐，因为主让我们有一个确据，今天不论我们在地上遭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第二个，成了，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成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约就成了。主耶稣代表了人跟神立了约，他成就了这个约，这个恩典的约。而神的灵、神的话、神的能力，就在这一个钉痕的手上面展现出来。在钉痕的手上面，我们看到神的灵就这样子一口气吹过来给我们，我们就受了圣灵。而神的话也就这样成就。而钉痕手也让我们看到，在罗马书里面以复活的能力向我们显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让我们在钉痕手里面，我们受了圣灵，就如同主耶稣自己说的，我去是为了你们，我不去圣灵保卫者就不能下来。所以当我们看到钉痕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确据，我们知道他是复活的主，我们就知道我们受了圣灵，而主的话就要成就这一切。而钉痕手也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彰显在这个手上面，打破了死亡的拘禁，成就了这一切。而钉痕手又给我们看到是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叫做复活。主耶稣不是要让多马看到他没有受过伤，主耶稣也不是要让多马看见他没有死过，主耶稣是要让他看见他曾经受过伤，但是重要的是现在又活着。主耶稣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主耶稣的钉痕手是一个记号，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是一个曾经死的记号，但是现在又复活了，所以这个记号叫做复活。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是为你们受过苦，叫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死里复活的记号，它背后告诉我们主耶稣的顺服与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样式，但是他却为了我们来到这地上，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不仅仅是如此，他顺服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就让我们看到他的顺服与他的谦卑。那这让我们想到，当我们今天会在一个事情里面有疑惑的时候，我们有不幸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样的状况？通常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愿意放下，这个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而这个记号，这个钉痕手的记号，又让我们看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将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爱的记号，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爱我们的记号。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疑惑，就是我们没有爱。今天我跟我的弟兄有了争执，我疑惑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做，为什么不让他改变。我们先回到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没有爱？当然我们更知道这是死里复活的能力在神的钉痕手里面就彰显出来，但是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神变小，像这个神他没有这个能力来掌管一切，所以我们疑惑了，我们不信了，因为我想要靠我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而我解决不了，我就疑惑了。再来，我们会看到这个钉痕手，我们刚看到是一个荣耀，是一个奖赏。在这边，我想要引用启示录里面讲的一句话。当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讲到：“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就是神有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在这边很奇怪的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像是被杀，主要是不是说就是被杀，他看起来好像是被杀，他为什么不说是曾经被杀过？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在十字架上面亲眼看到主耶稣被钉死，他也在这个时候看到主耶稣的钉痕手，可是当他看见在启示录里面他在天上看见异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却说是像是被杀的。当我们知道他使徒约翰在异象里面看到的基督不再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进入那复活且荣耀里的基督，所以他有一个复活的身。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使徒约翰说到像是被杀过的，他并不是怀疑他曾经被杀的事实，而是他按着他异象里面看到羔羊的模样和这个事实来写下了。但我们在这边很奇怪的是，当他看到主耶稣荣耀的显现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他没有去注意到其他的东西，他没有去注意到其他东西，他就看到好像一个是一个被杀死过的羔羊，他就只注意到这个。为什么？我们看到当使徒约翰在记录这个上到天堂的时候，吸引他看见的不是天上的荣耀，而是这一个在宝座上羔羊，那像是被杀过的羔羊。他在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上面的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看到当他单单注意的仍然来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直到了启示录，当使徒约翰来记载他在天上看到大异象的时候，仍然是这一位神，仍然是这位主来吸引。所以这是一个记号，而这记号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谦卑，告诉我们这是神的爱、神的能力以及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在这个钉痕手上。我们会不会有疑惑？我们常常会有疑惑，在我们服事，不管是服事的过程里面或是在我们生活上面，我想我们常常会有疑惑的时候。举个例子来说，我有时候软弱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哎呀，为什么我每天要花那么多时间读经、默想、看属灵书？我也想，哎，就去玩啊，看电视啊，跟人家聊天啊。可是当我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有一个责备，心里有一个不安，但是我还是会去想，还是会有一个疑惑。在我们服事的过程里面，当我们服事越多，讨论事工越多，当我们眼睛一直看到要做这件事情要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沮丧，开始觉得难过，开始想说，我甚至跟我妻子讲过，我们就当一个平信徒不是挺好的，就来教会，然后听听到吃吃饭，然后就回家。然后更进一步的疑惑不信的讲法就是说，我也可以当同工啊，我不要当副的同工啊，我在下面骂一骂，那你就头大，我就回家，我就睡我的觉，就去白头发，好像 这样也蛮好的，对不对？同工会的时候，每次同工提出意见，我就在下面，我也会提意见啊。提意见谁不会？那提意见就是你的事了，那我就走了。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疑惑，这种难过的时候，这种不喜乐的时候，怎么办？无论是在服事上面，无论是在生活上面，作为一个基督徒，常常看到，尤其是真的是搅扰哈，会让我们看到说，好像以前的日子好像蛮轻松愉快的，上班下班，回家睡觉。所以疑惑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基督的门徒，我们刚刚已经讲到，钉人手有三重意义，也就是三个回答。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跟各位稍微讲到我的，先把它带回到神起初如何来带领，然后再把它带回到神的话语，然后再把它带回到家里。所以我们看到钉人手让我们看到第一个确据，钉人手让使徒们让门徒们回到那十字架的下面去，回到他起初如何跟随主爱主的那个光景， back to the beginning， 让他回到那个起初的地方，让他看到想到神当初是怎么带领，就好像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回到那起初的爱心里，你忘记了起初的爱。当我们眼睛就盯在事工上面的时候，盯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好像为主辛劳很多，可是我们慢慢的我们的眼光就迷失掉了，我们眼睛就迷惑了。所以钉痕手让我们先回到十字架的下面，让我们先回到那个起初。钉痕手也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陈良。当我们仍在迷惑的时候，当我们忘记神死里复活的大能的时候，钉痕手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陈良，回到神的话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明白圣经是神的话，神必要来成就这一切，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作为印记。为什么我们会迷惑？因为有两个声音在我们旁边，我们不知道听谁，我们甚至于听世界的声音多过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慢慢的就偏离，就如同夏娃当年听到神的声音，他慢慢就偏离，都忘记了。所以钉痕手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里面，我们会疑惑，我们会迷路，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导航，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神的话是正确的。所以钉痕手让我们再一次想到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神怎么说，要想到是神怎么说。就好像我刚刚跟各位讲，我怎么带领我的孩子在那一段时间回到神的话，神是这样告诉你的，你就抓着神的话。所以钉痕手让我们再一次想到神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的事情，让我们再一次抓着神的应许。当我们抓着神的应许的时候，当我们信心再回到神的里面，我们就知道神必要成就一切事情。在这里面我自己的经历是，当我跟同工们有一些意见的时候，按着神的教导，当然我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但是在这一年里面
我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是，你要先看到你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在这一年，我学了一个最大的功课是，我常常会先回到我的里面，求神来光照我自己。当我们有争执，我自己的信念是有什么问题？我自己是有什么问题？那神就会带领我进到他的话语里面，一次就一句。他首先让我们看见，让我看见的是，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先检查你自己的动机，你是为了人的荣耀，还是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这样子检查思想过了以后，再去思想，再去还是觉得过不了，神就把另外一句话再刺下来，说你要安静，当知道我是什么。但神的怜悯，我们的软弱，神都知道。有时候即使这样子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仍然有一个声音在我的里面，我还是过不去。神再一次对我有怜悯，再一次把话给我，你就做你该做的事，你是仆人，你就做你该做的事，至于别的仆人，自有他的主人会管他。我就不需要去为着好像他怎么样就被挑动起来，因为有可能是我怎么样，这是第一，又有可能是我想要做什么，我想按照我的想法做成一切事情。第三个，我就想到说，我就是该做，我该怎么做我怎么做，我该怎么说我怎么说，至于他，只有他的主会来管教他，我就不需要做他的主。所以我就一步一步的被神带回到神自己的话里面，神也就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来厘清我们心中的疑虑。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的是，我们每天为什么要去捡马拉吃马拉？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还靠人口中一切的话。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活不下去了，对不对？神的话，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我们就可以真的来经历这一个事实。再来，第三个，回到这一个记号，就回到这个整个字体，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如果像多马第一次当主耶稣显现他不在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疑惑更深，对不对？如果我非看到，要不然我不相信，人家讲的不相信。可是当他们再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主再一次向他们显现，他就看见。当我们有疑惑，当我们有不信，当我们有不安，我们如果自己就在那边，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自己在那边进入暗室内室里面祷告，可是神也要我们跟肢体在一起，肢体神也会借着肢体来跟我们说话，这是一个爱。所以神说你要回到肢体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再一次向他们显现，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三个回到，丁恒守让我们回到起初的时候，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回到肢体的里面，让我们跟肢体来互相代祷，互相帮助，互相建造。我今天疑惑，可能就是要未来建造另外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姐妹。所以如果说没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话语就会枯干，我们就会灰心，我们也会没有忍耐，我们就没有话语来引导带领我们的生命。 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单独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从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愚昧里面而来了许多的危险。所以我们就会再次看到多马他犯了的错误，就是他从整个团契里面退出去，他宁愿自己一个人，也没有跟其他的人在一起。所以他就失去了第一次马上跟主耶稣团聚的相聚的机会。那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离开了教会，离开了这个家，我们有很多的福分，神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只有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领受神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些人就讲说，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开着电视敬拜就可以了，什么什么，不是，你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 fellowship， 神借着肢体来告诉你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再一次记得，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让我们不要陷在那个疑惑里面，让我们回到起初，让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记得当时神是如何带领你。所以我跟受洗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勉励，我就说你那一次的见证不要丢掉，我们都会写见证，那一次第一次那个见证不要丢掉，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再把那个见证拿出来看看，你会不一样，回到 beginning。 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不是听谁的话，听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带领，然后我们要回到肢体里面，千万不要就自己隐藏起来，这样子会越深越深。知道我们很多的例子，很多人受了伤就离开教会，反而就更隐秘。这是神主耶稣基督他手上的指钉，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样的痕迹？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因着我身上有这个印记，所以人不能来搅扰我。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次经过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再来思想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受到搅扰。所以我们身上有什么印记？我们每一次的经历在痛苦里面都是一个恩典的印记，我们每一次的低谷是为了下一个高峰来预备，我们要有这些印记，我们要有这些经历，我们就怎么样，要时时回到起初，时时来仰望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如果神不来管教我，就是说神不理我，那我们身上永远没有印记。我们都记得雅各在雅伯渡口，在雅伯渡口是神对雅各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我们也看到雅各在雅伯渡口，雅伯渡口的前跟后，他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而这位以色列身上带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记？一个瘸腿的印记。他不再靠自己的能力，他靠神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印记，就是神要来对付我们，要把我们除去我们天然人，而把神自己放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些印记？或是说，我们甚至于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主如果怜悯我们，在管教我们，让我们身上有一个伤痕，能够留在我们身上。当主耶稣复，当我们复活，与主耶稣同在的时候，那这个就变成一个荣耀的冠冕。 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敢讲，能够靠我自己做什么，只有靠神。盼望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痕迹。当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舍己的时候，舍出去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来怜悯、来饶恕我们一个弟兄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有个磕痕，我们觉得很痛，但是这个痛就是一个痕迹在上面，这个痛就是一个把我们自己再一次摆到祭台上面献给神。当我们能够经历过这一些，我们就能够有复活的能力在。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的经文才会落实在。神常常借着这一些来改造我们。我们知道什么叫饶恕。人要我们饶恕人，所以他不饶恕人。但是我们最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饶恕，或是我们以为我们饶恕人。饶恕的英文是 forgive， 要给出去才叫饶恕。forget 拿进来就不叫饶恕，对不对？所以饶恕不是忘记一件事情，而是给出去。就像神饶恕了我们，他给了什么？他的独生爱子，他独生爱子留下了一个印记在他身上。我们能不能饶恕人，就看我们能不能给出去。所以神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这个给就是舍，我要能够给，我必须要能够舍得，我才能够给你，对不对？而这个舍就是我的舍。我们都有我们所爱的。我今天不能饶恕我的弟兄，是因为我抓着我的心不肯改我的所爱的。所以今天我能够把它给出去，我放掉，我放弃我的信念，用神的信念，我们来体谅人。这个就成了我一个伤，但是这就成了我的印记，一个十字架。这边是我们的复活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基督的国度，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舍弃金钱、时间、情感，甚至于我们的青春。正常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受了很大的委屈，但在荣耀的国度里面，或许都可以看到我们身上背着基督的印记，就好像神自己手上的钉痕的印记。所以每当我们有什么疑惑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害怕的时候，让我们的眼光再一次从环境里面、从事情上面，甚至于从我们自己里面转过来看钉痕的手，让我们知道神当初怎么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如何来爱人，让我们能够在钉痕手的带领下面，我们重新得力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属天的道路我们一定都有疑惑，我们一定都有不幸的时候，但钉痕手永远在那里。请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感谢我们的神。钉痕手，钉痕手，他会医治我，他会抚平我，他会安慰我，他让我不再害怕。钉痕手，他会释放我们。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就在黑暗里，不是吗？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他就使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重要的是，神说：“我永远与你同在。”钉痕手，每一天都在。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可以清唱。
到这个时候
将近到你的时期，好像一个定痕在生命中，叫我无法忘记，
回到起初十字架下面，主你，你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在十字架上你让我看到你爱我，主在十字架上你也让我看到神的大能，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展现了。主，当我有疑惑的时候，当我小信的时候，主，我真知道你钉痕手仍然在那边引导带领着扶持着我，主，让我能够真的是转眼来仰望十字架，仰望你那一双钉痕的双手，肋旁的枪伤，让我真知道我的生命是从你随于血里面得着的，让我真知道你钉痕的手里面告诉我不要疑惑，只要信，带领我每一天的脚步，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因着你的枪伤我们得了医治。主，我们感谢你，主，愿你的钉痕手抚慰在这里每一个受伤的灵魂，主，唯有你知道，主，你带领我们，你钉痕手也让教会合一，因着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共同建造成为灵工，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祷告奉告耶稣。